三，两省接壤处，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，注重在安吉保守，处置极其得法，并无变故发生。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，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，一切莫不极有秩序，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。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、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，为一种不幸所绊倒，觉得十分伤心外，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，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。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、中秋与过年。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，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，仍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。端午日，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，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，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。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，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，把饭吃过后，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，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。河街有熟人的，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，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。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，税关前做终点，做比赛竞争。因为这一天军官、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，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，分组分帮，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、手脚灵力的小伙子，在潭中练习进退。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，两头高高翘起，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，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。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，一个带头的，一个鼓手，一个锣手。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，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，把船向前划去。带头的坐在船头上，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，手上拿两只小令旗，左右挥动，指挥船只的进退。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，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汤汤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，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。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，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，鼓声如雷鸣，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，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、老灌河时水战擂鼓，牛皋水擒羊妖时也是水战擂鼓。凡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，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、一块小银牌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，皆显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。好事的军人，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，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。赛船过后，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，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，便把绿头长颈大熊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，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，不拘谁把鸭子捉到，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。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，水面各处是鸭子，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。船与船的竞赛，人与鸭子的竞赛，直到天晚方能完事。涨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，年轻的时节便是一个求水的高手，入水中去追逐鸭子，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。但一到次子挪送年过十岁时，已能入水闭气窜着到鸭子身边，再忽然冒水而出把鸭子捉到。这做爸爸的便解嘲似的向孩子们说， 好，这种事你们来做，我不必再下水了。于是当真就不下水，与人来竞争捉鸭子。但下水救人呢，当作别论。凡帮助人远离患难，便是入伙，人到80岁，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。天宝、挪送，两人皆是当地求水划船的好选手。端午节快来了，初五划船，河街上初一开会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入水。天宝恰好在那天应向上行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截货，故参加的就只挪送。16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，带了香烛鞭炮，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，到了歌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，把船拖入水后，个人上了船，燃着鞭炮，擂着鼓，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，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。那时节还是上午，到了午后，对河渔人的龙船也下了水，两只龙船就开始预习种种竞赛的方法，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。许多人从这鼓声中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悦，在临河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的、有所盼望的，也莫不因鼓声想到远人。在这个节日里，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，也有许多船只只合在半路过节。这之间，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事哀乐，在这小山城河街间，让一些人欣喜，也让一些人皱眉。砰砰鼓声掠水越山，到了渡船头那里时，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。那黄狗汪汪地吠着，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，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东岸去，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。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，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，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，过了河又回来，就问他骂他：狗狗，你做什么？不许这样子。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翠翠发现了，他于是也绕屋跑着，且同黄狗一块渡过了小溪，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，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。